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今日仲是新正头啊，咁啊，我呢度代表社会舆论的各位同仁向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咁我今日喺呢度仍然继续同大家讲嘅咧，就是香港啊、国内啊，以至到世界嘅一啲重点要闻啊。首先就讲一啲好消息先啦。随住港版国安法的出笼啊，以至到后期的加强执法，不断咁加大力度去执法咧，大量的香港人就移居咗海外啊。其中有部分港人就去咗美国嘅。喺2021年嘅8月咧，美国政府就向美国嘅港人提供咗所谓嘅临时避风港措施啊，宣布延长喺美国港人的居留日期去到2023年的2月，即是下一个月了。这样在1月26号总统拜登宣布再次延长在美国港人居留期2年，预计受惠的香港人有5-6千人那么多。有些在美国的香港人就表示十分开心啦，还说如释重负那么。俾香港人嘅呢个优惠咧，就由美国总统拜登公布嘅，名为延长同埋扩大俾香港居民嘅延迟强制离境，英文叫做 Deferred Enforcement Departure， 简称 DED 嘅待遇。合资格喺美国嘅港人咧，未来嗰24个月唔使被执行强制离境。受惠的港人需要在措施公布当日，即是1月26号或之前已经身在美国境内，以受惠上一轮 DED 的港人同样适用。期间受惠的港人可以向美国政府申请就业许可，即是简称 EAD， 在美国合法工作。白宫的声明是，北京当局在2020年6月单方面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人在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所享有的保障和权力被侵蚀。此外，北京当局还干涉香港人的自由，破坏社会仅余的民主，打击学术和新闻自由。声明还指出，2020年6月至到依家，最少有150名民主派的政治领袖和示威者被控以国安法的罪名，包括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等等罪名。目前有超过1200名政治犯和过万人因为参与了反政府示威而遭到起诉。鉴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府将原本在2月5日届满的 DED 计划再次延长24个月。拜登表示，美国政府有决心推行团结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捍卫民主和人权，亦都会继续坚定支持被剥削自由的香港人。化名是阿强的香港人在2022年以旅游签证入境美国，逗留到今日。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 DED 计划被延长两年感到很高兴，他以学生身份留在美国，早前一直担心课程结束之后难以继续逗留。DED 延长公布发布之后，他立刻就觉得如释重负。阿强表示，曾经跟随社运人士会见国会议员助理，期间有交代自己签证的困难，估计那次见面帮助了美国政府制定对香港的政策。他说， 会尽快申请工作许可，找回一份工作去缓解经济压力。流亡在美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呢，对美国当局的决定表示欢迎，他提请香港人要继续就救生艇法案作出游说，包括香港避风港法案 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 唯有这样才能够长远地解除在美国的香港人的忧虑。如果不是 DED 两年之后到期，不确定的情况又会再次发生。他又认为连串的迹象反映了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继续保持坚定的立场，包括近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的强硬发言，指港版国安法对香港造成多方面的伤害，自由受损，外资撤离，人才流失，直接摇动了香港国际的地位。梅如瑞强调，美国政府会继续敦促北京政府遵守他对香港的责任和承诺，停止破坏香港的法制、民主和自治。他亦都要求北京和香港政府立即撤销起诉，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消息一出呢，社会各方面的舆论都表示赞赏和支持，无论是在美国的香港人，定是英国或者其他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甚至香港本土的香港人，他们现在不出得声，但是他们的心里面都是支持的。相反，只有港共政府和中共对这个措施咬牙切齿，外交部甚至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等。另外，香港亦都有一则比较利好的消息，除了疫情政策开放之外，受惠的酒楼行业现在连香港的楼市都出现了小阳春。在去年楼市跌幅达到 15%， 随着中港通关，社会复常，不少地产业的人士都乐观认为楼市会出现小阳春。有分析表示，长远来讲不看好香港楼市，但是小阳春的出现可能是最后的逃生门。近日美联物业表示，节日气氛无碍楼市交投，市场购买力陆续浮现。中原地产就说，新年交投是最畅旺的，预料楼市会出现小阳春。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在楼市已经找到支持点，他说未来如果有坏消息，预计楼市首季会反弹 3-5%， 至于后续发展要等第二、第三季才可以逐步讲清。施永青还在旗下报章的专栏里面讲，中港通关之后，2000万港元以上的豪宅成交立即倍增啊！哇，犀利咯！佢引述大陆市场调查结果，指超过70%的大陆投资者都有意在投资组合之中拥有一套香港的物业，原因是一国两制对大陆人仍然具有吸引力，佢哋愿意付出额外的代价去拥有一套香港的物业咁话。 哇，阿先生啊！大家如果记性好嘅咧，佢喺大概4个月之前啦，唔够半年啦，佢畅谈香港楼市嘅时候咧，佢叫啲发展商新楼要大幅度减价，最少劈价去到一半以下。嗰阵时睇得咁淡，突然间又发咗癫，哇！呢啲人讲嘢，大家小心啊！不过如果真系有小阳春嘅出现咧，就好似社会一啲舆论话，不如啲人趁呢个小阳春卖咗啲楼，早啲润啦，即係早啲硬啊。好，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第二节节目时间。呢节我哋睇睇中国嘅情况。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啊，中国因为感染而死亡嘅人数一直都冇人知道，因为中国官方唔想人知道啊嘛，冇有关方面嘅数据。关心中国社会嘅组织同埋媒体，只能够通过推测嚟到揭露中共当局嘅欺骗同埋隐瞒，并且试图迫使中国公开事实嘅真相，但系好多时都系冇用嘅。近日法轮功媒体发出咗关于四亿中国人死于疫情嘅消息，结果引爆咗自媒体网络。一批自称反共嘅网络大 V 啊，即是网络红人啦、啊，喺中共国入边用纠正错误嘅名义揭起咗一场谩骂、羞辱法轮功修炼团体嘅大风向嘅运动。客观啲讲，生活喺中共专制统治之下嘅生命啊，不但唔具备生命嘅价值，甚至连一个数字都唔系。在这个人口密度极高、信息管制能力超强的土地上高，任何天灾人祸发生，真实的死亡数字经常都是超级庞大的，但都是国家机密。如果有人追查或者透露这些公开的数据，就意味着他要走上颠覆国家政权的道路。在中共的死了六万到法轮功讲的四亿死亡啊，这个数字上面，海外人士仅凭手上那些有限的资料，又有几大能力去评判这些数字的可能性和真确性呢？而今滞留在海外的幸运者，或者叫幸存者，几乎都是来自大陆的大城市，那人都说没看到十个人之中有三个人死亡，来到取笑四亿死亡这个推断。但是他们不要忘记得，李克强曾经讲过，中国有六亿人的月入只是一千元人民币，那等于十个人之中占了最少四个人了。请问这些大 V， 你们是不是已经获得证实呢？或者是证明了李克强在这里造谣还是辱华？你既然看不到六亿人的贫困，咁你都肯定睇唔到四亿人嘅死亡，呢啲数据都系要用事实嚟到论证佢嘅真实性。仅凭喺大陆城市收集嚟嘅数据去推算中国整体嘅现状，显然系愚昧同埋荒谬嘅。我哋可以睇到，拥有良好管理能力、医疗水平高度发达嘅上海、北京呢啲大城市，医院人满为患。殡仪馆尸体堆积如山，英国一家公司由此推断出中国近一个月的死亡人数应该是接近70万。这个数据可信吗？中国官方说中国每年死亡的人数接近1200万，而在目前感染人数达到 80% 以上，那每月死亡的100万人之中，至少亦都有80万系得咗新冠噶啦，咁呢70万嘅数据点样嚟嘅呢？譬如话上海嘅养老院喺中共宣布全部解禁防疫措施前几个礼拜，就重新进入咗静态管理。尽管呢个家属同埋院方嘅交流平台之上一直系处于岁月静好，但实际上院内嘅老人死亡率高达 10%。 对于那些不处于高度防疫环境之下的人群，他的死亡率会高出 10% 几多呢？而那些生活在穷困地区、月入仅是1000元以下、毫无医疗保障的六亿民众，又是怎样抵抗病毒冲击的呢？富贵大城市之中已经哀鸿遍野，穷困地区的百姓还会活得下来吗？中国发生的悲剧的惨烈往往都是超出人的想象，即使是到了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今日， 啲人时刻都系坐喺电脑前面，依然都系无法洞悉发生喺中国嘅任何事情，唯有吞落咗党国话俾你听嗰啲假信息、虚假数字。如果唔系邓小平为咗佢个人嘅政治目的，俾咗社会一啲调查空间，好少发生饿死人嘅大上海。怎样会相信在三年大饥荒之中饿死了5000万人，而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官方人口仍然是未够6亿，几乎是消灭了1/10的人口啊。我们都记得六四屠城，至于今日公开的资料推测死亡是180至11000人，仅仅在北京发生的几日，死亡人数上下的落差竟然达到60倍之多。法轮功媒体曾经揭露中共当局正在秘密摘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以赢取暴利。那个时候中外舆论一致认为法轮功团体在这里讲大话，连那些反共的民运人士都集体为中共的恶行洗地啊！直到加拿大国会议员乔高啊 ，David Kilgo， 同埋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 David Matus 亲自参与咗调查，并发布咗调查报告，世界先至发现中共当局确实喺度执行紧呢啲丧尽天良嘅暴行，但系。时至今日亦都无法得知具体受害者的数据，只能够用相当庞大来到代替。在3年之前，武汉开启了新冠夺命的先例，那个时候严控之中泄露出来的悲惨状况触目惊心，中国的贫富落差太大，党的秘密亦都太多，大城市的人都好难活得有个人样啊，穷困地区的人就更加难做人了。用平均数作统计推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每逢天灾人祸，有人发奋揭发真相，有人俯首替中共洗地，那些都是自由社会的个人选择。那中共国在这一波新的疫情底下，到底死了多少人呢？这个问题就要留返给听众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了。而再有另一些消息说，中国农村现在是迎来了疫情的高峰。据 BBC 啊，英国广播公司在1月25日的报道啊，就仅在山西的农村就有多人去世的一条村，日日都添加身份，而官方都唔统计啦。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喺1月20日亦都承认，农村地区系当前疫情防控嘅重中之重。中国疾控中心前主任高福亦都警示啊，第二波疫情嘅高峰恐怕要喺农村出现，部分地区会出现医疗挤提。而3、4月份XBB 如果在中国流行开来，可能大家会再染疫一次。而在武汉过年期间，街头冷冷清清，但是就摆满晒菊花。武汉人就喜欢用菊花来到祭奠他们过世的亲人。亦都有网传的 YouTube 影片显示啊，拍摄者慨叹他们返乡不是过年，是去奔丧。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我喺呢度呢同大家分享一下 一则国际的消息。在1月24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又发表了一份回忆录，曝光了金正恩是极不信任北京的，是极不信任，不是不信任那么简单，而且呢还说到习近平是最危险的国际人物。蓬佩奥在回忆录里面记载着2018年的3月，金正恩对第一次访问北韩的他表示，为了保护南韩半岛避免遭受中共的威胁，需要有驻韩的美军。这种说法除了来自蓬佩奥的独家讲法之外，更加得到了韩国的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的佐证。在1月26日，南韩《朝鲜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金明日的文章，他是以朴智元、金正日亦都希望驻韩美军驻扎，好不信任中国为题的文章，由此显示出金正恩的信美而忠或者崇美而忠的恐惧来源于他的父亲金正日的家传。蓬佩奥在书中回忆说，在2018年，他当时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即是 CIA 局长的身份访问平壤，于是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当时他向金正恩说，中共一直表示，在驻韩美军离开了韩国之后，金委员长你会感到很幸福。但是听到这句说话之后，金正恩竟然大笑起来，还大叫着中国人都是骗子，而且很激动地拍了张腿。金正恩说，由中共来到保护自己，需要在韩国国内有美国人，因为中共为了要对西藏和新疆一样地来对待朝鲜半岛，所以必须要美国撤军。就是简单的一句说话，已经证明了金正恩是严重地意识到北京的威胁。蓬佩奥亦都说金正恩需要保护，而他就低估了这一点对金正恩有几重要，因为北韩人根本就不讨厌美国在北韩半岛增强导弹和地面的战斗力。在1月26日的《朝鲜日报》的文章里面，亦都援引了该国前国家情报院的院长朴智元的说话，称金正恩希望驻韩美军驻扎的是一个事实，而且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亦都经常都是这样说的。朴智元在1月24日北韩媒体节目 SBS 金泰妍的政治 show 上面表示，在2000年的6月15日南北首脑会谈的时候，金正日就曾经向前韩国总统金大中讲过非常不信任中国，这个和金正恩的言论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听到了金正日当时说，为了能够维持东北亚的势力平衡，就算在韩国半岛统一了，驻韩美军亦都必须驻扎在韩国半岛，因为他非常之不信任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特别是对于中共的不信任程度是极高的。在2000年6月15日南北首脑会谈举行的时候，朴智元当时任文化观光部长，他回忆说，当时的金大中就问，为什么成日都要将美军撤离啊？这个议程挂在嘴上。而当时的金正日就笑着回答说，这些都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关于北韩不信任北京的原因，朴智元说金正日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试图霸占南韩， 所以他们必须要被美国驻扎。金正日很不信任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在蓬佩奥的回忆录之中，还提及到2019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韩国的时候，曾经在板门店举行了韩美朝首脑的会谈。蓬佩奥说，当时按时任南韩总统文在寅的要求，想参与一历史性的会晤，而且文在寅曾经有几次亲自打电话给他，但他的答复是金正恩只是想见特朗普。尽管文在寅不高兴，但是因为金正恩没有时间，亦都没有诚意会见文在寅，因此他们做了正确的判断。对于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呢，朴智元就表示相信。他说，北韩希望能够直接和美国交易，但不希望通过南韩，现在是这样，过去都是一样。看完美国的消息，现在我们回来看回英国的消息了。据英媒报道，中共用学术合作的名义渗透英国的名校，继瑞典中国留学生签署了效忠中共协议曝光之后，英国媒体披露，中共政府机构以学术合作的名义渗透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帝国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这些数十所大学的内幕，顶尖的名校遭到渗透。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根据他的媒体调查结果显示，英国顶尖的高校剑桥大学、牛津和伦敦帝国学院、伦敦大学等等十几间这些大学都和中共政府机构进行合作，而且这些中共政府机构涉及核武开发、间谍、国防研究、黑客攻击和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举个例讲，剑桥大学是和北京清华大学签署了学术合作协议的英国名校之一，双方在2019年开始进行联合研究计划。除了剑桥大学，英国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巴斯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等都和北京清华大学有学术合作方面的联系，但是他们将英国学术研究的成果用于不正当的用途。据《泰晤士报》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机构的学术合作和研究成果可能被北京当局用在间谍活动或者侵犯人权的行为。报道称，英国大学和政策研究所认为，其中的22个学术合作案例之中，中共治下的这些学术合作学院、院校和机构将学术研究成果用于不正当的用途，风险很高，因为他们和中共政府、军方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讲到来这里，大家可能都看得到，中共今日的外交困局其实是咎由自取的，他由来已久所作所为已经清清楚楚地被外国看到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